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克莱尔。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尼斯今天发生砍人案，已知有3人死亡，一名老妇人被砍头。法国第二波疫情来袭，今夜开始禁足，对经济活动弹性限制。法国禁足期间，中小学继续上课。欧盟首脑今天将磋商，共同采取措施应对第二波疫情。美国大选最后5天冲刺，特朗普和拜登周四同时在佛罗里达州出现拉票。美国部分州允许提前投票后悔的选民重新投票。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淡化北京制裁的威胁风险。日本首相菅义伟说，现在不是具体调整习近平访日的时候。中共19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通过14-5计划，但接班人没有消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南部城市尼斯今早10月29日发生砍人案，一名凶徒持刀在尼斯的圣母大教堂砍人杀人，受害者当中至少有1人被砍头。警方最初报告有2人死亡，多人受伤，但稍后说应该有3人死亡，嫌凶已被抓捕。警方的拆弹团队已经抵达现场，防备有炸弹爆炸。尼斯市长艾斯托奇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消灭伊斯兰法西斯主义阿尔卑斯海岸省的共和联盟及议员埃里克·西奥蒂说，法国不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这是德国纳粹占领后的第一次，我们处在战争当中。法国内政部长达曼宁立即宣布成立一个处理危机小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上午赶往尼斯，法国检察院宣布反恐检察官已经立案，对这起谋杀和企图谋杀案展开调查。10月16日，法国历史教师帕蒂因在课堂讲解言论自由、出示伊斯兰先知的漫画而被一名车臣伊斯兰移民当街斩首。随后法国政府开始整肃法国的极端伊斯兰势力，然后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集体围攻，包括呼吁抵制法国产品。法国第二波疫情扑来，全境从今天29日夜间24点开始禁足。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晚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第二波疫情比今年春天第一波还严重，而且疫情遍及全法国，不能将一个地区无法照顾的病人转到别地。今天早晨，法国冠状病毒科学理事会主席戴尔弗雷西表示，现在医院的情况已经非常困难。马克龙表示，必须要对第二波疫情大流行踩刹车，否则一旦医院爆满，医生将不得不在治疗冠状肺炎患者与其他需抢救的人，比如车祸伤员之间做出选择。据法国古典音乐新闻台今天引述消息说，法国染疫人数一天之间增加了13倍。马克龙表示，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未来几个月法国死亡人数可能额外增加4万人。但是这次法国禁足期间对经济活动采取弹性的限制，中小学都继续上课。更多情况请听林兰的介绍。
新冠疫情席卷法国和欧洲，本月单日新增最高确诊病例在法国多达5万多，显示宵禁措施已经无法抑制病毒的快速蔓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从今晚开始全国禁足一个月。本次禁足与3月份相同之处有酒吧、餐厅等场所关闭，禁止跨区旅行，禁止私人和公共集会。政府呼吁人们尽量待在家中，出门就医、购买食品需要携带证明，公司尽量安排远程工作，大学关门进行远程授课等。不同之处是允许探视养老院、幼儿园、中小学和企业在严格遵守卫生规定下可以持续开放。政府今天晚些时候将公布具体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不能长期剥夺我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和与教育系统接触的机会，这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损失更大，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影响严重。但是陪同孩子上学的父母 需要出示健康证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今天也呼吁各国禁足期间尽量不关闭学校，避免让贫穷国家和儿童受到不能接受教育的更大打击。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第二波疫情覆盖几乎全部欧洲，欧盟领导人计划在今天召开视讯会议，商讨共同防御措施。有关欧盟疫情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林兰的要闻解说节目。距离美国大选还有5天时间，特朗普和拜登今天周四10月29日都到关键的佛罗里达州拉票，他们二人将先后在佛罗里达州西部城市坦帕参加竞选活动，这是本次总统大选开赛以来，特朗普和拜登首次在同一天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不过他们的造势大会将间隔几个小时。美国大选自1964年以来，在佛罗里达州的获胜者几乎每次都能赢得总统选举，只有一次例外。即使特朗普和拜登都身处阳光州，但这两位年过70的候选人的竞选策略完全不同，拜登将采取开车入场的模式。当74岁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周三前往另一个关键州亚利桑那州时，现年77岁的乔拜登一整天都在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小镇上度过。据路透社说，特朗普不顾批评和染疫人数升高，昨天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2场造势大会，其中在凤凰城附近的 Goodyear 举行的第一场大会，他继续反对采取更加严厉的防疫措施。特朗普在讲话中暗示，他的竞选对手因大选的政治原因故意拖延疫苗出笼。他向支持者们说，乔拜登和民主党人要拖延疫苗，延长大流行时间，要关闭学校，关闭我们的国家。民主党阵营在这个选战中将特朗普对疫情的管理不善和美国22万多人染疫死亡作为攻击特朗普的杀手锏。尽管集会中很少有人戴口罩，但特朗普一名顾问表示，由于传统媒体都支持拜登，所以特朗普与人群相聚的价值难以估算，可以招来媒体的报道，弥补少于拜登的竞选广告资金。美国部分州允许提前投票后悔的选民重新投票，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日，我能不能重新投票在谷歌搜索达到高峰。事实上，美国已经有14个州还真的允许提前投票后悔了的选民重新投票。据福克斯电视新闻网和商业内幕网站等媒体报道，10月以来选情出现令选民始料不及的变化。众多已经提前投票的选民纷纷致电所属州的选举委员会，询问重新投票事宜。目前全美允许重新投票的14个州为阿肯色、纽约、康乃狄克、德拉华、密西根、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爱奥瓦、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西西比和新墨西哥。即使允许重新投票，各州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例如，威斯康辛州的选民拥有投票3次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反悔2次。新罕布什尔州则在选务人员认定时间充裕且已投选票还未经点算的情况下，才会同意选民在选举日亲自重投。竞选连任的总统特朗普27日发推文称，我能不能重新投票的谷歌搜索趋势在第二场辩论会后立即转强，代表选民变心支持他。但福克斯新闻指出，特朗普的说法是错的，我能不能重新投票的谷歌搜索是在第二场辩论会5天后才开始激增。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就中国威胁制裁美国参与对台出售武器的军工企业，美国国务院分管军事国防事务的官员周三在讲话中淡化这一威胁的风险。他称并非首次，他谴责北京使用恐吓手段，称挑衅者是北京而非追求自卫的台湾。请听林兰的报道。
针对美国近期的对台军售项目，中国周一宣布将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参与美国国防导弹制造的波音公司等实施制裁。对此，美国国务院分管政治军事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周三向记者表示说，这并不是北京第一次威胁要制裁美国公司。他说，有中国的威胁，也有中国的挑衅行为。美国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同年，美国国会制定推出的《台湾关系法》规定了美国在发生冲突时协助台湾防卫，包括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此后，华盛顿始终是台湾最大的盟友国，也是台湾第一大武器供应国。在台海关系紧张，北京威胁如果台湾独立或者有外部势力干预时将动用武力，美国加大了对台军售，以希望提高台湾抵御中国军队可能攻击的能力。库珀表示，台湾的安全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而中国方面始终知道华盛顿将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谴责北京采取恐吓手段，并说挑衅者是他们，而不是寻求自我防卫的台湾。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
日本首相菅义伟说，现在不是具体调整习近平访日的时候。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说，现在不是具体调整习近平访日的阶段。日本首相菅义伟在10月29日与日本参议院回答代表提问的时候，在谈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时候指出，现在首先要做到的是专心使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症收缩，还不是具体的调整习主席作为国宾访日的阶段。菅义伟还指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各种悬案，该坚持的意见就要坚持，并强烈要求中国方面积极地加以对应。在谈及中国海警船不断进入钓鱼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的区域时，菅义伟指出，今后也会在坚决彻底保卫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的决心的基础上，冷静毅然地加以对应。目前，美国以安全保障上的担心为由，正在排除华为技术等中国企业的 5G 制品。为此，菅义伟在答疑时谈及 5G 移动通信系统。他说，作为 5G 基干的基础设施，建构安全值得信任的网络是必要的，表示将与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合作，实施确保网络安全的措施。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共19届五中全会今天10月29日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没有透露任何中共下届接班人的信息。按照中共的惯例，应该在这次五中全会上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据新华社报道，出席这次全会的有198个中央委员和166个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此外，中共19大代表的部分基层官员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五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高度评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并预计今年2020年中国 GDP 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五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重点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制造强国、品质强国、网路强国、数位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品质效益的核心竞争力， 公告最后提到保持港澳繁荣稳定，推进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法国从周五起将再次进入新冠疫情的全面封禁，德国、比利时严格防控措施，欧洲面临来势凶猛的新冠病毒第二波侵袭，惊讶而不堪重负，预期11月又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月份，严峻疫情下罕有的措施也将会相继增加。尽管极力希望避免，但在凶猛的疫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最终还是做出了再次全面封禁的决定。他说，就像我们所有的邻国一样，新冠似乎在冬季临近之际随气温的下降而增强了。安琪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数月内法国将面临至少40万人死亡的风险。在总统宣布的翌日，法国总理卡斯泰周四将分别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提交遏制疫情新措施的细节。待投票通过后，预定在周四下午6:30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公布。新的禁足措施将至少维持到12月1日。法国人外出将只能被限制在上班、看病、探视生活需要帮助的亲人，必不可少的购物，在居住地附近活动等，同时必须携带外出的证明。而与春季禁足措施相比，内容有三大变化，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和高中将继续开放授课，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可以继续进行，而养老院等设施可以允许探视老人，大学则将关闭，优先采用网络授课方式。周四，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宣布，在新的禁足期间，公园及市场将保持开放。体育部长也在周四晚间表示，禁足期内将继续进行职业体育竞技的各项赛事。在近几周的宵禁政策下，仍然被允许营业的酒店餐饮业，自周四凌晨起将被宣布全部关闭。对此，法国主要餐饮行业协会主席表达遗憾。他对法新社说，这似乎是给人以印象，是我们传播了新冠病毒。法国雇主协会主席周四也警告说，重新封禁将使得法国 GDP 蒙受500到750亿欧元的损失。他反对封禁措施中有关关闭商店的决定。他说，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这些商家以促进社会生活，而封禁也将导致曾是极有实力的公司商家倒闭。周四的法国媒体纷纷以与总统电视讲话同样沉重的语气评述法国目前面临的这一历史性严重局势。地区性报纸夏朗德自由报社评说，对于一部分已经经历了春季封禁打击的法国人来说，第二次封禁将更加暴力，更具破坏性，甚至是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冬季的死亡。承认别无选择，回声报以马克龙讲话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为头版的标题，而坚持在十字架报评论看来就是法国要面对凝聚力的考验。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周四在电台表示说，可以估计目前携带新冠病毒的法国人数在100万左右。法国科学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福尔德拉西则警告说，第二波疫情将导致医院系统面临15天到3周的极端困难期，这种情况波及多个地区。该委员会在几周之前就已做出了这一预期。法国当局尤其担心医院系统重症服务病房的饱和，目前在总共5800张重症病床中，使用率已超过一半。新冠疫情第二波同时席卷欧洲，在法国之前已有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等国家更早采取了严厉措施。除法国之外，爱尔兰和威尔士也选择了以封禁来抵御病毒的快速传播。其他更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宣布了实施宵禁。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宣布，德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社交措施，包括关闭餐馆和休闲设施一个月时间，并提出高达10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打击。 德国周四单日新增感染病例达到了近 1.7 万例的新纪录。比利时也宣布更强化已有的限制措施。欧盟各国首脑预定于周四将举行网络视频峰会，以评估欧洲疫情的整体形势。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指出，时间宝贵，我们必须要在基于两大支柱，即测试追踪和加强疫苗研制的基础上，在欧洲整体范围内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今天是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当中，倪楠为您选取多家普及性较强的法国媒体报道重点内容做综述。总统马克龙昨夜通过电视演讲宣布全国二度限足，人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悬着的心却仍未放下。这次限足阻挡疫情被认为是夏季解封政策失败的产物，而有春天那次限足的经历在前，很多子女无法探望养老院的家人，导致生离死别惨剧，国家经济暴跌的惨状等历历在目。本次限足预计将从政策上给劳动群体、家庭与国家经济复苏留出更多存活空间，但例如具体划拨给企业的经济扶持数字、万圣节度假者回流交通问题、学校餐厅是否继续开放等等，尚待今晚政府的具体通知，届时各部也将发布各领域的详细规则。在今天早上的 France Info 平台上，法国卫生部长维兰表示，现在带有病毒传染能力的法国人数字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100万人。而在 France Inter 采访当中，法国科学委员会主席让·弗朗索瓦·德尔弗莱西表示，新冠病毒在全欧洲范围都非常活跃，法国医疗系统将在接下来的2到3周之内迎来一次非常艰难的考验。虽然从理论上来讲，政府将每15天视疫情的走向对限足措施进行调整甚至放宽，但是德尔弗莱西表示，他本人并不是很相信放宽这种预设，甚至有必要的话还会更加严格。他表示，限足至少是4个星期，日增确诊感染人数到12月1号不可能下降到每天5000人，很有可能在限足之后继续实行宵禁，覆盖圣诞节和元旦，到那时我们可能会把日增感染人数压到5000人之内。至于科技手段抗击疫情，德尔弗莱西认为至少要等到明年春天，同时不排除疫情的第三次袭击。今天出刊的《费加罗报》在头版用视觉冲击很强的马克龙限足声明演讲开篇，内页回顾了法国是如何从解封走向了溃败，认为以马赛年轻人为首，人们在夏天放松警惕，年轻人虽然已经大量感染，但是住院人数、抢救人数和死亡人数当时尚未起飞，因此并没有当即触发政府的警钟。《费加罗报》社评当中指出，重新限足这几个字代表着企业大批倒闭与雇主大批裁员，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不再年轻的人情况也不好，纷纷担心失业。社评表示，我们已经不得不承认，事到如今只能用这种可怕的惩罚性措施来面对疫情，同时认为政府夏季没能增设足够多的重症床位，也没有能够让测试追踪隔离病毒的系统真正运转起来。社论认为，如果说法国这次比春季疫情的防护哪里做得更好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拥有更多的口罩罢了。社评最后总结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去后悔，必须像德国一样大力增设重症床位，像意大利一样增加医护人手，像以色列一样铺设野战医院。同时警告，疫情本次反扑已经是国家惨剧，若三次来袭，将会是一场悲剧。有关疫情和重新限足，世界报则在关注限制措施、失业率等的同时，刊登了一篇法国外贸银行研究主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尔图斯的采访。 当中提到了生命的价格这一个词汇，即在限制性政策之下，医疗系统挽救的人命数量与国家财富损失的相关度。综合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点数、流行病各项指数等来看，阿尔图斯计算认为，每一个被挽救的生命背后都是600万欧元，而按照人均22000欧元的年收入等数值来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能够创造大约100万欧元的财富。机械的来看，年轻人的生命更贵，退休者的生命则不那么贵，甚至不值钱。他指出，政府预算上的扶持和兜底政策固然值得钦佩，但国家决策层似乎没有前瞻，等待疾病已经来袭才下达政令。这就好比管理70年代的通胀一样，来管理一场大流行病。但是通胀和大流行病都和牙膏有一个共同点，一旦挤出再塞回去就异常艰难。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为您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文忠主持的香港中国观察。
台海两岸情势继续恶化，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台湾旺报的社论说，蔡总统国庆演说是出五年来最缓和的两岸论述，加上前有外交部长吴钊燮美台不会建交的铺垫，后有邱毅人疯子才搞台独的补充，前后联系起来解读，民进党政府确实有心为两岸紧张情势踩刹车，但大陆似乎一点都听不进去。台办系统做出措辞强硬的回应，接着国安机关高调抓台谍示众，并刊发告台湾情治部门书，警告台湾情治系统并招降。军方继续加强东南沿海战备演训，军机不断飞临台湾空域，摆出一副和民进党政府一刀两断架势，似乎非要承认一中原则，否则就没有妥协的空间。2016年蔡总统就职发表后，原以为红绿之间立场会像跳探戈般逐渐靠近，但双方渐行渐远，如今又进一步堵死蔡政府继续向陆释放善意的余地。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台湾所谓总统蔡英文10日上午发表双十讲话，在谈及两岸关系时，他的语气被广泛认为是近年中最软的一次。他声称不会冒进，表示有决心维持两岸的稳定，还强调了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然而蔡英文讲话语气的软化显然是策略性的。一段时间以来，台海局势严重恶化，解放军实施了一系列明确针对各种谋独动向的高强度实战演练，台当局挑衅导致战争爆发的风险急剧上升，蔡英文政权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蔡英文是被迫缓和了讲话的语气，他和民进党的谋独路线撞到了反分裂国家法的墙上，但我们切不要以为他们的态度会从此改变，那是不可能的。蔡英文当局通过实施激进路线打赢了选战，如今国民党一些人也有了效仿民进党的动向，民进党怎么可能政策大逆转呢？我们不能天真受蔡英文讲话语气的迷惑。蔡英文所说的对话是以两国论为基础的，我们要的是两岸和平统一，他们要的是两岸和平分裂，如今局势紧张，他把对话主张当橄榄枝伸出来作秀，实为缓兵之计，试图欺骗国际社会谋取同情。民进党当局利用在台上的这几年不断推动岛内各领域的去中国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他们有权力配合华盛顿新的遏制中国大陆政策，做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这个政权已经全面与大陆为敌，他们已不再是有可能通过对话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军事斗争制服的恶毒力量，甚至是需要用战争拔出的一颗钉子。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蔡英文总统提前披露致辞，强调坚持主权及民主的原则不变，但策略上将灵活应变，更积极参与未来国际与区域新秩序的建立，对全球关注印太及两岸局势变化 蔡英文强调坚守原则，有决心维持两岸关系稳定，这是两岸共同的责任。这些话在两岸严重缺乏信任下，其实不足以缓和情势。其中谈及印台策略，对照之前蔡英文说出台湾有决心踏出关键的一步，是在向陆方表达如果逼人太甚，台湾会让美军驻台，实质参与印太政策或筹组中的亚洲版北约。而美军军机沿台海中线飞，也在传达政治信号。随着川普选情告急，台海反而充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日，不少人认为这是台海危机最可能引爆的危险期，但以川普政府强硬态度，大陆各种内外条件不足，台海应不至有十月惊奇。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尼斯发生砍人案，已知三人死亡，一名老妇人被砍头。法国第二波疫情来袭，今夜开始禁足，对经济弹性限制。法国禁足期间，中小学继续上课。欧盟首脑虚拟峰会评估应对二波疫情。美国大选最后五天冲刺，特朗普和拜登周四同时在佛罗里达州拉票。美国部分州允许提前投票后悔的选民重新投票。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淡化北京制裁威胁风险。日本首相菅义伟说，现在不是具体调整习近平访日的时候。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通过“十四五”计划，接班人没消息。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比春天那场疫情可能更严重、更具致命性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正在打击着法国。从星期五起，法国全境实施限足令，禁令至少延长至12月1日。与第一次实施的限足令相比，这次明显没有上次那么严酷。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开学。法国度过夏日大假之后不久，第二波疫情全面袭来。法国目前入住重症病房的病人已达到3000多人，也就是几乎超过了法国正常情况下重症病房的一半。这是自从5月份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形。法国总统马克龙保证，重症病床将很快增加到1万张。数日以来，法国每日确诊人数最高时超过5万，一般情况也都在2万以上，这也是春天时从未出现的情况。当然，这与每日大规模的检测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春天时，只有出现相对明显症状时才会检测，而现在大批的无症状者都被检测了出来。由于数日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终于下了决心，周三晚间，马克龙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决定从星期五起，在法国全境实施限足令，以斩断新冠病毒的传播。法国在春季经历过两个月严格的限足期，在那一阶段，新冠疫情在法国造成3万多人死亡。目前，每日死亡人数仍然相当有限，似乎在原有的曲线上缓行。但住进重症病房的患者突然增加，医院压力加大，显然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是这一次限足的严重程度显然不能同上次比，最主要的区别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照常上课，这大于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年纪较轻的人感染程度小，传染别人的程度也比较轻，但是高等教育将全部改为远程教学。另外一个与上次不同的是，法国具有疗养院性质的养老院将继续开放亲人探访，显然这是处于老人处于完全孤独的境地造成的危险会更大的一种考量。不过除了面包店、日用商品店、超市营业外，酒馆、餐馆以及所有的非必需商业都将如同上次一样关门。但马克龙保证，政府每过15天会重新评估一次。 如同那次一样，人们可以出去工作、看病、救助亲人、采购以及到附近散步，但必须如同上次一样，随身携带网上下载的荣誉声明，上面有几种可以出行的理由，需在其中一个打勾。马克龙强调可以照常上班，但他鼓励大规模普及远程工作。另外，超过本地区以外的远行以及超越家庭范围的私人聚会活动都将禁止。马克龙警告，法国如果不实施禁足令，从现在起几个月之内，法国将冒着再增加至少死亡40万人的巨大风险。除了对本国人实施限足外，法国同时将在飞机场、国际列车站对外国游客实施快速检测。马克龙说，所有不能肯定是否携带病毒的游客一律不能进入欧盟境内。欧盟内部边界仍然开放，但是欧盟外部边境一律关闭。法国人今年春天虽然度过两个月极其严厉的限足期，毕竟七八月轻松地度过了大假，那时候不少人幻想疫情可能很快过去。现在限足令暂时延长到12月1日，法国人最珍视的家人团聚的圣诞节和新年庆祝活动正在受到威胁。马克龙尽力为法国人编织着希望，他希望所有亲友都能聚在一起庆祝圣诞节和年末的珍贵时刻。他补充说，希望情况有所好转，一些商店将被允许开业。年终阶段对许多法国商店至关重要，对不少商店而言，每年四分之一的营业额就来自这一阶段的收入。显然，新冠疫情对法国经济的打击将十分严重。欧洲多国的情形跟法国差不多，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意大利比法国更早采取了限足措施，德国也将从下周一开始严格限制交际，关闭餐馆、影院以及文体设施。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格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重播由桑榆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日前宣布将于十月初卸任离京。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布兰斯塔德卸任后，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傅德恩将以临时代办身份负责管理使馆的日常工作。这条信息引发中文社交平台对中美关系是否正在走向全面脱钩的揣测。有网友“浮生狂想曲”发帖说，别了司徒雷登，再别布兰斯塔德，果然没有历史，只有轮回。网友吕明发帖说，留给中国人系统性的了解世界的时间不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依然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网友担忧，按照国家间外交关系五个级别，一级大使级，这是盟国关系，二级公使级，三级代办级，四级断交，五级战争状态。那么布大使离任后，中美之间只剩第三级的代办级，这是否预示中美关系实质性的降级？是否预示热战即将发生？一篇题为《布兰斯塔德离任》在废墟上建立的中美关系正坍塌为一堆更大的废墟的网文这样写道，中美在1979年1月1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被广泛认为是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历史大事。在外交实践中，两国之间有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派不派大使到对方国家任职，在两国发生冲突时，有没有召见对方大使，以何种方式召见与召回大使等等，都是判断两国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准。三年前，特朗普刚刚上任，中美贸易战还未开打，特朗普对中国的认识还主要集中在经贸问题上。当时的特朗普只想通过谈判施压中国，增加对中国产品出口，扭转双方经贸不平衡状态。特朗普派遣一位与中国在官方和私人层面都很有渊源， 并且被中国视为老朋友的州长担任大使，很明显是希望通过他的人脉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恰恰是在布兰斯塔德担任中国大使的三年多时间，中美关系进入了40年来的至暗时刻。而布兰斯塔德在9月14号毫无征兆宣布离任，则是双方关系快速崩坏的又一标志。不管布兰斯塔德离任后，美方是派驻其他人担任中美大使，还是以代办方式实质降低双边关系，以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任为标志，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已经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41年前在废墟上建立的中美关系正迅速坍塌为一堆更大的废墟。前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前中国驻旧金山领事袁南生在一篇题为《四面树敌是最糟糕的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网文中强调，不与多国同时对抗是中国千年外交的一个基本规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外交上四面树敌，与多国同时对抗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就时有发生，自近代以来更屡见不鲜。1900年6月21号，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战谕旨，宣布向俄、英、美、法、德、日、意、澳、西、比和11国开战。宣战谕旨公布前一天，慈禧太后就已经命清军和义和团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攻，不到三天时间，四个使馆被烧毁，实际上对列强已不宣而战。6月25号更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与多国对抗的后果就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不仅在政府外交层面四面树敌，在政党外交层面也论战不休，对苏联、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口诛笔伐。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尼、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十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几个减少到6个。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情况，既是高居庙堂的统治者的灾难，更是作为草根的老百姓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就是国际维度中交友的艺术，化敌为友就是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为敌显然是外交悲剧，与多国同时对抗则是外交的彻底失败。一个国家发生四面树敌或对手环伺的情况，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四面树敌的一个数字，说明对手环伺情况的发生是自己招来的，肯定是自身对外的战略或策略出了问题。例如二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与多国对抗，到处树敌，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国家践踏国际准则，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通过侵略战争来扩大自身的利益边界，所作所为超出了人类底线。概要地说，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因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对手环伺。春秋时，晋楚争霸百年之久， 楚国只要把矛头指向晋国，很容易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现象，而晋国把兵锋指向楚国，则不大可能出现四面树敌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晋国与宋鲁等国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楚国则一直被视为半人半兽尚待开发的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春秋时代的外交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使晋国在晋楚争霸中享有独特的软实力，对各诸侯国在晋楚争霸中如何选边站队形成了导向作用。二是因战略误判，野心膨胀导致四面树敌。美国历史学家戴蒙德在《巨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指出，日本帝国统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1941年，正在侵华的日本又同时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发动突袭，尽管当时日本与苏联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日本对英国发动进攻还意味着向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战。1945年，美国两颗原子弹在日本长崎广岛爆炸，苏联对东三省日本关东军反击。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结局，无条件投降。三是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导致对手环伺。国家与国家打交道，与人与人打交道是同理的。国际社会老大的圈子与人群之间的老大圈有相似之处，与老大过不去，往往无异于四面树敌。二战时，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导致日本同时与英法苏澳中等国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开国不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开战。联合国军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组建的，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组成。中美在朝鲜开战，使中国同时与16国处于对抗状态。当时全世界就七八十个国家，新中国开国初期就与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在战场上相见。四是与盟国中的一国对抗，往往导致与联盟各成员国对抗。二战前，英法对受到德国威胁的波兰提供安全保障，德国进攻波兰后，英法对德宣战，成为二战爆发的标志。二战后，美国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何国家挑战北约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形成与北约多国同时对抗的局面。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必须把握好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走抱残守缺的老路和复辟倒退的邪路。晚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为什么垮台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势视而不见，倒行逆施，拒绝改革。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既要会争，也要会让。外交既是斗争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适度的妥协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利益。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特别指出，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不能指望100%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100%的成功，而对方也有这样的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外交要争得有理，让得适度。反制对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机械的对等反制，拿捏不到位就难以摆脱对手环伺的困境。评价外交的标准不是外交是否强硬，而是该强硬时是否强硬，该灵活时是否灵活。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越到位，则外交越成功。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往往裹挟民意，民意绑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对手环伺的困境，相反会进一步恶化国家的外部环境。晚清时，本来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外部环境已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民意绑架下的晚清政府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军和义和团一起联合攻打帝国主义列强驻中国使馆，德国驻中国大使被杀害，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法国2020年正处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博物馆、旅馆等各行各业受到冲击严重。著名法国奢侈品集团创始人弗朗索瓦皮诺十月宣布，由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改建设计，成功的让有数百年历史的巴黎证券交易所摇身变成博物馆，提前完工，并将在明年1月23日正式开馆，为重振巴黎文化活力做贡献。这让遭受巴黎圣母院大火挫折后的花都又增添了一个博物馆瑰宝。位于预区的巴黎证券交易所是座古典圆形建筑，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1889年成为巴黎证券交易所。现任巴黎市政府希望重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为巴黎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让巴黎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再一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巴黎市政府出资2100万欧元购买下该建筑，于2016年与皮诺达成协议，租用50年，并将这座新的古典建筑改造成一个地标性的当代艺术私人博物馆，用于展示皮诺从1960年开始的私人收藏，由5000多件艺术品组成，总价值约为12.5亿欧元。巴黎市政府与皮诺达成的整个计划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是需要保护这座古建筑的历史完整性，而且要对建筑全面改造，并且必须是可复原的，改造面积为11000平米。弗朗索瓦斯·皮诺是著名奢侈品集团开云集团和投资公司阿克蒂密的创始人，在欧洲被誉为当代艺术的重要支持者。与先前的他的两座私人美术馆一样，他再次邀请安藤忠雄这位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日本建筑师与法国遗产总建筑师等合作进行重新改建工作。巴黎证券交易所这座欧洲富丽堂皇的典雅建筑如何与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特有的现代极简这两种极端的风格融合呢？安藤忠雄表示，重建古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古建筑中加入现代艺术元素，要在巴黎证券所的内部建立全新空间，与此同时也要尊重这座建筑，因为这里的一砖一石中包含着悠久的城市历史记忆。他希望创造一座能够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建筑。安藤忠雄认为，建筑改造不一定从破坏开始，可以从保留中想办法。本次翻新对建筑的外观、室内进行整修，包括内墙、天窗和壁画等。巴黎证券交易所建筑秉承传统建筑的对称原则，为其中心的圆形大厅充分体现着这一点。 安藤忠雄的改建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原建筑的圆形穹顶之下，置入了一个圆筒形混凝土结构，作为美术馆的展览空间，就是为了保持其对称结构，建筑师在圆形大厅内插入了一个直径为30米、高度为9米的混凝土圆筒结构。改建后的建筑由5层楼组成，包括3层展览空间、一个黑盒子剧院和一家餐厅等。改建后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玻璃圆形透明穹顶引入自然元素，光、蓝天、白云雨成为建筑的一部分。穹顶下有历史感的壁画、浮雕式的衬饰，显示出交易所的庄重气氛，与中间的圆柱形水泥墙形成繁华与简约的鲜明对比，让古典建筑元素中包容了新设计元素。安藤忠雄除了保留了玻璃金属圆顶建筑结构外，也修复了19世纪全景壁画古迹，内部沿着走廊动线设有大小展览空间，形成新建的多功能型环形艺术场域，还有可容纳300多位观众的表演空间，成为可以交错使用的多功能博物馆建筑。在经过建筑师安藤忠雄改造后的巴黎证券交易所成为了博物馆，向众人展示皮诺的私人收藏，也成为传统与现在融合成功的范例。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变成美术馆的巴黎证券交易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尼斯发生砍人案，已知3人死亡，1名老妇被割喉。法国第2波疫情来袭，今夜开始禁足，对经济弹性限制。法国禁足期间，中小学继续上课。欧盟首脑网络峰会评估应对2波疫情。美国大选最后5天冲刺，特朗普和拜登周四同时在佛罗里达拉票。美国部分州允许提前投票后悔的选民重新投票。对台军售，美国官员淡化北京制裁威胁风险。日本首相菅义伟说，现在不是具体调整习近平访日的时候。中共19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通过14-5计划接班人没消息。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主播新闻，感谢 Usti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让路易米哈演唱的 Art Go。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Venons relancer à pic.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ngevin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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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Alco? Puis voilà que la lave se relancer à cœur.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 belle sœur. Ça a le corps.
Big time.
Gargarisons le palais.
Big tim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